李柏要等，李柏要等。魏兰根是巨鹿下曲阳人，父亲魏伯成曾任北魏中山太守。兰根身高八尺，仪表相貌奇特伟岸，博览群书，背诵《左氏传》《周易》，机警而有见识领悟。初入仕途，任北海王国侍郎，历任定州长留参军。为母亲守丧，居丧期间有孝顺的名声。将要葬在常山郡境内，那里原先有董卓祠，祠中有柏树。兰根认为董卓凶残叛逆无道，不应留下祠庙至今，于是砍伐柏树用作外棺材料。有人劝他不要砍伐，兰根全部取用了，毫无疑虑畏惧。遭遇父亲丧事，在墓旁建炉守丧，悲土铸成坟冢，哀伤过度几乎毁坏身体。后来任司空、司徒二府记事参军，转任夏州平北府长史，入朝任司徒院，出京任本郡太守，都有为官的才能。正光末年，尚书令李崇任本郡都督，率军讨伐如入，任命兰根为长史。兰根趁机劝说李崇沿边各镇控制管辖地域辽阔。当初设置时，地广人稀，有时征调中原强宗大族的子弟，有时是国家的亲信，寄托为爪牙。中年以来，官府违背实际，成为府户，亦使如同奴仆，官宦婚姻按年龄排序，以致失去清流地位。而本宗旧族各自荣华显贵，彼此对照，按理应当怨恨。改弦更张，现在正是时候，安定边境是大事中的大事。应该改镇为州，分设郡县，凡是府户全部免除为平民，入仕的次序一律依照旧例，文武并用，威恩兼施。此计如果实行，国家大概就没有北部之忧了。李崇上报朝廷，事情搁置未批复。军队返回后，受冠军将军，转任司徒右长史，贾节代理豫州事务。孝昌初年，转任齐州刺史。随行台萧宝寅讨伐攻破宛川，俘获该地民众为奴婢，将十名美女赏给兰根。兰根推辞说，这个县介于强敌之间，皇威未及，无所适从，因而造成背叛。如今应当给寒冷的人衣服，给饥饿的人食物，怎么能将他们充作奴仆呢？全部归还给他们的父兄。辖区内的麦子多结五穗，林州田鼠成灾，犬牙交错，却不进入齐州境内。适逢秦隆反叛，萧宝寅在荆州战败，高平的贼寇逼近齐州，州城百姓逼迫囚禁兰根投降贼寇。萧宝寅到雍州收拢溃散的部队，兵威重新振作，城内百姓又斩杀贼寇刺史侯莫、陈仲和，推举兰根赴任。朝廷因兰根深得稀土人心，加授持节、贾平西将军，都督京齐、东秦、南齐四州军事，兼四州行台尚书。不久入朝授光禄大夫。孝昌末年，河北流民南渡，朝廷命兰根兼尚书、出使齐、冀，二眼四州安抚，并设置郡县。河间行岛在青州、兖州之间反叛，行岛是兰根的外甥，又下诏命兰根奉命慰劳。行岛不服从，兰根于是随袁天穆讨伐他，转任安东将军、中书令。庄帝将要诛杀尔朱荣时，兰根得知此计，于是秘密告知尔朱世隆。尔朱荣死后，兰根怕庄帝知道此事，忧虑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当时应召王道袭被庄帝信任，兰根就托付他，请求在外立功。道袭为他奏报，于是任命兰根为河北行台，在定州率领招募的同乡，想要防守井陉。当时尔朱荣的部将侯深从范阳奔赴中山，兰根与他交战，大败，逃奔依附渤海高潜。恰逢高潜兄弟起事，就参与其中。高祖、高欢到来，因兰根素有声望，身家礼遇。中兴初年，加车骑大将军、尚书右仆射。等到高祖将要进入洛阳，派遣兰根先到京师。当时费力之事未决，命兰根观察北魏前废帝元恭。前废帝神采高明，兰根担心日后难以控制，于是与高潜兄弟及黄门崔琰一起坚决向高祖请求，说前废帝本是胡贼所立，如今如果仍立他为帝，与理不合。高祖不得已，于是立武帝元修。前废帝一向有德性功业，却被兰根等人构陷诋毁，身为当时舆论所非议。太昌初年，授仪同三司，不久加开府，封巨鹿县侯， 10700户。上表请求将爵位授给兄长之子同达。兰根既参与义举勋劳，位居宰相，到这时才重新续录平定齐州的功勋，封永兴县侯，10000户。高潜死后，兰根恐惧，离开宅地，躲避到寺庙。武帝大加谴责，兰根忧虑恐惧，于是称病辞去仆射之职。天平初年，因病重上表请求返回乡里。魏帝派舍人石长轩到家中慰问，仍以开府仪同三司之职，门前设置行马，回归本乡。天平二年去世，时年61岁。赠记定，因三州军事、定州刺史、司徒公、侍中，谥号文宣。兰根虽以功名自立，但善于附会，进退之际多用权术计谋为先，因此不被轻易所赞许。长子魏相如任秘书郎中，因建议之功，不久加授将军。媳妇爵迁安东将军，因州别驾，入朝任侍御史。武定三年去世，次子魏敬仲。肃宗高澄时，左命功臣配享祭祀，却没有兰根。敬仲上表申诉，皇帝因诏命已行，难以追改，提升敬仲为祠部郎中，后卒于张武太守任上。兰根的族弟明朗，颇涉猎经史，略有文才，多次升迁至大司马府法曹参军，兼尚书金部郎中。元昊进入洛阳，明朗任南道行台郎中，被元昊擒获，后来逃离元昊返回，授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赐爵巨鹿侯。永安末年，兰根任河北行台，引荐明朗为左丞。等到兰根在中山战败，一同归附高祖。中兴初年，拜辅军将军，出京任安德太守，后转任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定州大中正。武定初年，任显祖、高阳、资义参军，出京任平阳太守，被御史弹劾，因而被拘禁，患病去世。明朗的堂弟凯年少时刚只有才辩，北魏末年被征辟为开府行参军，逐渐升迁至尚书郎、齐州长史。天宝年间任聘陈史父，升任青州长史，坚决推辞不就。杨英将此事上奏，显祖大怒，对杨英说：什么汉子，我给官做不肯接受，明天带过来，我亲自跟他谈。这时显祖已经失德，朝廷上下都为他担忧，而凯神情坦然。显祖严厉斥责他，仍说：死与长史哪个更好，任你选一处。凯回答说：能杀我的是陛下，不接受长史任命的是愚臣，我恭敬地听从圣明诏令。显祖对杨英说：何必担心没人做官，苦用这汉子干什么，放他回家，永不录用。从此多年沉沦废弃。后来在路上遇见杨英，稍稍自我陈述。杨英回答说：发诏授官都出自圣旨，不是吏部所知道的事，你不必向我诉说。凯应声说：虽然雨从天降，终究要等待云从四月兴起，公怎么能说不知道。杨英欣然说：这话极为简要，不需要再多说了。几天后授霍州刺史，再只有治理方略，被边地民众悦服。大宁年间卒于胶州刺史任上。凯的侄子燕青是北魏大司农纪景之子。武平年间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任聘陈史父。燕青的弟弟旦有学识文才。武平初年任殿中御史，迁中书舍人，代召文林馆。隋朝开皇年间任太子舍人、著作郎，撰《后魏书》92卷，很得史书体力，当时称赞他写得好。崔衍字长如，是清河东武城人，父亲崔修北魏七兵尚书，赠仆射。崔衍身材魁梧伟丽，善于仪容举止，年少时就有名望，为当时所知。最初任北魏世宗元恪的晚郎，出任太学博士。永安年间因事获罪，免官回乡。高祖再信都起义，崔衍归附。高祖见到他非常高兴，任命为资义参军，不久授给事黄门侍郎、千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。高祖进入洛阳，商议决定废立之事。太仆齐俊极力称赞普太王元恭贤明，可以做社稷之主。崔衍说：如果他真是圣明，自可等待我高王，慢慢登上帝位。 既然是被逆虎所立，怎么能仍做天子？如果听从齐郡的话，王师凭什么名义举义？因此中兴、普泰都被废黜，另立平阳王元修为帝。因建义之功，封武城县公，食邑1400户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仍兼黄门郎。崔琰居于门下省，仗着参与义举，颇为骄纵。不久因贪污被御史弹劾，于是逃回家乡，预设才出来。高祖因崔琰本是参与义举之人，恢复其黄门之职。天平初年，任侍读，掌管典籍文书。不久授徐州刺史，配给广宗部曲300人，清河部曲1000人。崔琰性情豪迈傲慢，宠爱妾室冯氏，借他施行威行，自意索取收受贿赂，政风不利。当初崔琰任常侍，找人修撰起居住。有人说未收可以，崔旦说未收不过是轻薄之徒罢了，另引荐祖鸿勋担任。后来身居枢要，又用卢元明取代魏收为中书郎，因此魏收怀恨在心。等到魏收出使梁朝，经过徐州，崔琰备好刺史的仪仗队送他，派人传话给魏收说，不要怪仪仗卫队多，这是稽考古道的结果。魏收回答说，告诉崔徐州建议的功勋，哪有什么稽古。崔琰自认为门第素来高贵，对这话特别不满。魏收借旧恨，所以错辱他。罢任徐州后，授七兵尚书、清河议中正。赵俊李浑曾宴请名流，饮酒赋诗正欢闹时，崔琰后道，满座在无人说话。郑伯宪感叹说，身高8尺，面容如雕刻，咳嗽声如洪钟，胸中藏千卷书，让人怎能不畏惧佩服。崔琰常常凭借门第自夸，对卢元明说，天下显赫的家族只有我和你，柏林崔氏、赵俊李氏算什么呢？崔先听说后怀恨在心。高祖安葬后，崔琰又私下说，黄汉小儿能担当大任吗？崔先的表兄李慎将崔琰的话告诉崔先，崔先禀告世宗高澄，禁止崔琰朝见。崔琰在路上拦拜，世宗发怒说，黄汉小儿值得拜吗？于是将崔琰锁押到晋阳审讯。崔琰不认罪，崔先引行子才作证，子才坚持说没有这话。崔琰在狱中对子才说，你知道我一属太丘陈实吗？子才出狱告诉崔琰的儿子崔瞻说，你父亲的意思正想与陈元康联姻。崔瞻有女儿，于是许配给陈元康的儿子，请求救其父。陈元康为崔琰对世宗说，崔琰名望一向很高，不能因私人场合的言语就杀他。世宗说，如果免他一死，也应当流放到远方。陈元康说，崔琰如果在边境，或许会外叛，以阴险资助敌寇不合适。世宗说，既然有纪规，崔琰的罪过让他去服劳役可以吗？陈元康说，我曾读崔琰传，追恨魏武帝不宽宏，崔琰如果在服劳役的地方死去，后世难道会说公不杀他吗？世宗说，那怎么办？陈元康说，崔琰罪当处死，朝野无人不知，公如能宽严相济，特别减轻他的处罚，那么仁德更加显著，天下归心。于是释放了他。崔琰觐见拜谢，世宗仍然发怒说，我虽无能，愧当大任，被你称作黄汉小儿，今时可笑，此言难灭。天宝初年，受世宗兼修起居住。因禅代之际，参与掌管礼仪，令封新丰县南食邑200户，转授第九弟崔约。崔琰一门婚嫁都是衣冠士族的典范，吉凶礼仪规范为当时所称道。娄太后为柏林王娶崔琰之妹为妃，敕令中使说，好好操办，不要让崔家笑话。婚礼当晚，贤祖举杯祝福说，心腹疑难，孝顺富贵。崔琰上奏说，孝顺出于臣门，富贵恩由陛下。天宝五年，出京任东兖州刺史，又携带冯氏到任所。崔琰不久患中风偏瘫，而冯氏骄纵，收受贿赂，声名狼藉，被御史弹劾，与崔琰一同被召到廷尉。不久有别斥，将冯氏在室中斩首。崔琰因病死于狱中，时年61岁。崔琰博览群书，兼有文采，自中兴立帝后，直到武帝诏告表席，多由崔琰撰写。但生性豪放奢侈，沉溺于财色， 兄弟之间不能保持和睦之美，世人舆论因此讥讽他。崔琰一向与魏收不和，魏收既专掌国史，崔琰怕被记载恶言，于是讨好他说，从前有班固，如今有魏子。魏收笑着，但遗憾未消，儿子崔瞻继承爵位。崔瞻字彦通，聪明勤奋好学，有文采才情，仪态举止优雅，神采出众，不轻易发言。15岁时，刺史高昂征召他担任主簿，清河公高岳征辟他为开府西阁祭酒。崔先任中尉时，上奏任命他为御史，他因才能和声望被录用，但这并不是他喜欢的职位。高祖入朝后返回晋阳，他被召与北海王高希一同陪从，都成为诸王的宾客朋友。随后担任相府中兵参军，转任主簿。世宗驾崩时，密不发丧，显祖命令崔瞻兼任相府司马，出使邺城。魏孝敬帝在人日登云龙门，他的父亲崔教试验又敕令崔瞻靠近御座，他也应制作诗。皇帝问邢绍等人说，这首诗与他父亲相比如何？众人都说崔教博雅红丽，崔瞻气调清新，都是诗人中的佼佼者。宴会结束后，大家一起赞叹欣赏，都说今日的宴会完全是为了崔瞻父子。天宝初年，兼任并省吏部郎中，不久遭遇丧事离职，后被启用为司徒署官。杨殷想提拔崔瞻任中书侍郎，当时卢思道在中书省值班，杨殷于是问卢思道说，我近日事务繁多，没看到崔瞻的文采，你与他亲近，理应了解他。卢思道回答说，崔瞻文辞之美确实值得称赞，但世人看重他的风流倜傥，因此才华被掩盖。杨殷说，这话有道理，便上奏任用他。事情施行后，杨殷又说，从前裴赞在近代任中书郎，神情高迈，每次出入宫门，侍卫都肃然动容。崔生堂堂仪表，也应无愧于裴子。黄建元年，受任给事黄门侍郎，与赵俊礼盖是莫逆之交。李盖将回东方，崔瞻写信给他说，仗着酒气使性子，是我的老毛病，指责批评在你身上尤其严重。你告老归乡，我到哪里去听到自己的过失呢？崔瞻患气喘病，加上性格迟缓稳重，虽然身居两省，终究不能胜任奏事。加授征虏将军，任清河义中正。肃宗即位，皇太子从师授业，下诏授任崔瞻为太子中庶子，征召他赶赴晋阳，敕令他专门在东宫负责调理护佑，讲读经典以及进退礼仪制度都交付给他。太子娶胡律氏为妃，敕令崔瞻与红炉崔杰撰写婚礼仪式，还当面接受特别旨意说，虽然有旧例，但恐怕不完善，要好好制定这套礼仪作为后世的规范。大宁元年，受任魏卫少卿，不久兼任散骑常侍，担任出使陈朝的正使。崔瞻言辞温文尔雅，男人非常钦佩敬服，都说常侍在前朝通好之时为什么不来，他就是这样被看中。因患疾病十几天，按照旧例，百日不上任就解除官职。吏部尚书狱警性情贬急，认为崔瞻举止舒缓，而曹务繁重，于是通过一马上奏朝廷，因此被替代。崔瞻于是被免官回乡。天统末年，加骠骑大将军，就地受任迎亲光禄大夫。武平三年去世，享年54岁。追赠史持节、都督济州军事、大理卿、刺史，谥号为文。崔瞻性情简傲，凭才能门第自负，所交往的人都是一时的名流。在御史台时，常从家中送饭，各种珍馐美味，在别室独自用餐，神态自若。有一位河东人士姓裴，也任御史，窥探到崔瞻吃饭，便前去拜访他。崔瞻不和他交谈，也不命人拿餐具。裴某坐着看崔瞻吃完饭才退出。第二天，裴某自带餐具，尽情吃喝。崔瞻这才对裴某说，我当初不叫你吃，也不和你说话，你却能不拘小节。从前留意在京口，贸然索要考额，难道与此有什么不同吗？你确实是名士，从此常与他一同进食。崔教的兄弟崔仲文有学问志向，曾任北魏高阳太守、清河内史。兴和年间，任丞相院。沙院之战失败时，仲文抓住马尾渡河，在波涛中时沉时浮。高祖望见说， 那是崔院，急忙派船去接应。渡河后，魏劳他说：“你为亲人，为君主，不顾万死，可以说是家中的孝子，国家的忠臣。”加授中军将军。天宝初年，受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天宝七年去世，享年60岁。儿子崔衍，武平年间历任太子洗马、尚书郎。崔衍的弟弟崔彪，学识有才思，风韵很高。武平年间，任琅琊王大司马、中兵参军，参与制定五礼，代诏文林馆。隋朝仁寿年间，在通直散骑常侍任上去世。崔叔仁任北魏颍州刺史。儿子崔彦武有见识才能，任朝歌令。隋朝开皇初年，任魏州刺史。儿子崔侃，北魏末年兼任通直常侍，出使梁朝的正使。儿子崔吉，武平初年任太子仆，在武德郡守仁上去世。儿子崔玉，任北魏东莞太守。儿子崔约，任司空祭酒。崔教的族叔崔景凤，字鸾书，是崔教五世祖崔成的玄孙。景凤广学多闻，以医术之名，曾任北魏上药典狱，天宝年间任谯州刺史。景凤的兄长景哲，任北魏太中大夫、司徒长史。儿子崔国，字法俊，自幼好学，博览经传，多才多艺，尤其精通相术。天宝初年任上药典狱，乾明年间受任高阳郡太守、太子家令，武平年间代理仪同三司，在鸿胪卿任上去世。法俊在武平六年随驾在晋阳，曾对中书侍郎李德林说：“近日观看高相王以下的文武官员面相，都已看到尽头，不忍说出口。只有你一人，将来还应有富贵，但会在别国，不在本朝，我也来不及看到了。”他的相术精妙如此。崔教的族子崔兆师是北魏尚书仆射崔亮的孙子，父亲崔世泰任谏议大夫。赵师年少时疏放不羁，长大后改变操行，变得谨慎厚道，涉猎经史，颇有文思，承袭父亲乐陵南的爵位。初仕为开府东阁祭酒，转任司空外兵参军，升任大司马府记事参军。天平初年转任通直侍郎，任魏劳青州使。到齐州境内，被当地盗贼崔家业等俘虏，盗贼想逼迫他一起做事。赵师持节不动，用祸福之礼开导他们，盗贼于是放了他。他巡行安抚青州后返回。元相年间，多次以中舍人身份接待梁朝使者。武定年间，又兼任中正元郎，送梁朝使者到徐州。不久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出使梁朝的副使。转任中书舍人。天宝初年，参与制定缠带礼仪，封襄城县南，仍兼任中书侍郎。天宝二年去世，享年49岁。使臣曰：“兰根早有名望品行，被当时舆论所称道，常如才能声望之美，被当世所重视。他们都参与辅佐霸业，地位待遇显赫通达，与李元忠、卢文伟大概都是起义的人物吧。”为收靠侥幸攀附，崔继书凭借门第骄横凶狠，即使有周公之美德，尚且会成为德性的累赘，更何况不足以比他们的高下呢？崔瞻词韵温雅，风神秀发，也是一时的领袖。再曰崔魏的才能声望受重视于霸业初期，名教的痕迹还是有缺点。晏通崇尚至节，家风有余。